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旧约圣经出埃及记十二章，有一点点长，不过呢不是很难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至少是一段的故事哈。刚才我们念的时候，大家也思想一下啊，这里面到底讲的是什么？我们弟兄念一节，姊妹念一节，好不好？我们弟兄先来，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在埃及地小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本月初十日，各人按着父家取羊，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照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会众涂在吃羊羔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羊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可吃，不可带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晨就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重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耶和华。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了，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取羔宰了，拿一只蘸点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地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这例你们要守着， 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力。日后到了耶和华按照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又要守这节。你们的儿女若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猎人就怎样行。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做宝座的法老，直到被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在埃及有大哭嚎。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为我祝福。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笑的生面面衣服中打在肩膀，照着摩西的话行。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舒歌去，除了妇人孩子，不兴的男人约有60万，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原是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饮，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地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
耶，
所以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吃，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礼。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守割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要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着羊羔。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例。这话怎样分摩西亚伦，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了。正当那耶和华将以色列按照他们的罪从埃及地领出来。好，非常奇妙的一张圣经啊。我们在分享之前，我们还是先有点祷告。主啊，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啊，万事万物都在改变，唯有你的话永远长存。主，我们谢谢你，你自己就是那永远不能被震动的磐石。主啊，今天我们这些每一个投靠你的，你都成了我们的磐石。主，我们赞美你。愿早晨当我们在这里一同聚集的时候，虽然环境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都在改变，但是让我们的眼目都来转向你。主啊，因为你永远都不改变，我们谢谢你。主啊，愿早晨你自己用你不改变的爱再一次来抓住我们。
主啊，借着你自己的圣，将你自己的话语开启在我们的人。主啊，我们承认人教导是何等的有限，我们全心的匍匐在你的面前。主啊，让你来向我们说话。主啊，愿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众人，我们一同仰望你的怜悯，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摩西五经是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的圣经啊。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直到大卫的年代哈，你知道大卫那个时候他在神面前领受了很多的丰富，他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其实那个时候大卫手中能够有的圣经不过就是摩西五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盼望在我们的新的一年开始了哈，姊妹愿意说有一个读经的计划，盼望我们每一次哈，真的好好的把这摩西五经好好的读过一遍，盼望每一年至少我们把它都读过一遍。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知道创世纪特别讲到什么，大家知道吧？创世纪讲什么？讲神的旨意。如果你不晓得创世纪啊，你不晓得那原来那个是讲了神的旨意哈。每一次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就读一读这个人的故事就是了。但是如果你晓得原来在创世纪里面，神把他在永世里面，在永恒里的旨意就这样的开启在里面的时候，当你再去读的时候，那就感觉完全不一样了。那出埃及记讲什么？出埃及记讲什么？有没有读过出埃及记？还没来得及读呢是吧？没有关系，我们弟兄刚刚受洗是吧，我们盼望我们这个以后啊能够真的常常来读这个摩西五经啊，像我们的这个像主的仆人大卫一样，从这个磐石中哈可以搭蜜，从坚石中可以吸油哈。这个出埃及哈就讲到神的工作。如果你要想了解神在时间里面和在永世里面的那一个工作的中心是什么，你需要读出埃及记。而神的工作有个根基的，神的工作的根基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是从出埃及记十二章开始，是从逾越节开始。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一点旧约圣经，我们就知道逾越节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太重要了，对不对？什么时候他们照着神所启示的去守逾越节，他们中间就有神的工作。什么时候他们离弃了逾越节，什么时候他们的逾越节已经变成了一个仪式，已经变成了一个仪文，你就发现神在他们中间就不能够做什么，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就把他们掳到这个以色列之外，掳到巴比伦去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逾越节对于旧约的以色列百姓来讲实在太重要了。就每一次当他们属灵复兴的时候，你看见神在他们中间可以做工的时候，都是因着他们照着圣经起初所启示的在那里守逾越节。到了新约，这个到了新约，这个逾越节是什么？我们可以说从属灵的意义来讲，就是我们刚才大家在一起所做的，我们一同在那里擘饼纪念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逾越节。我们今天的这个逾越节对于我们今天在新约里的圣徒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跟旧约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你就发现在教会的历史的里面，什么神的百姓恢复别的实际，能够在杯的面前享受神的同在，能够在饼杯的面前进入到与神和身体基督身体的真实的交通里面的时候，神就在他们中间有工作。无论是团体也好还是个人也好，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团体，我们中间把薄饼已经变成了一个仪式了，已经成了一个领圣餐了，已经成为一个 another thing 已经变成了一个事物了。弟兄姊妹，那是非常可怜的光景。神在这样的一般人中间，神只能忍耐等候，他不能够做什么，因为这是神工作的根基。弟兄姊妹，我们个人也是一样，什么时候你发现你在薄饼聚会里，你已经不能够进入那个饼杯的交通里面，你已经觉得好像这一个不过就是别人在那里报就是了，别人在那里唱诗就是了。弟兄，我们在神面前受的亏损太大了。所以我个人这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在这，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很好，我们中国人至少过两次年，对不对？我们又有一个新的开始啊！我们盼望说，是不是神在这个我们农历新年要开始的时候，再把我们重新带回到这一个根基的上面？弟兄姊妹，我真的是觉得，如果是根基毁坏了，一人还能做什么呢？你能让神在你身上做什么呢？因为根基如果已经给拆毁了，在上面无论建造出什么东西来，有一天都要被震动的，因为没有建造在磐石的上面，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也许啊，我想也许是不是圣灵感动我们啊，一同再来看一看这个逾越节。而逾越节我们知道头一次的启示就是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在圣经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头一次主原则。每一次圣经它头一次出现的时候，那里面告诉我们的启示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盼望我们今天让神哈在我们中间，还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恢复这一个饼杯的实际，恢复能够让他在我们中间继续显明他自己大能的膀臂的话，我觉着可能我们需要让圣灵把这一个逾越节到底它是怎样一回事，再一次的能给我们启示，再一次光照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盼望早晨呢，我们就一同来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十二章，这里面很长是吧？但不用担心，其实它内容你就发现它虽然很长，但内容只有三个方面，对不对？头一个方面呢，就是讲到对逾越节的启示，对不对？到底逾越节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然后呢，后面就讲到神百姓的顺服，对不对？哎，耶和我们吩咐摩西亚伦，然后百姓就怎样行，对不对？然后第三部分呢，你就看见神就施行他的审判，对不对？施行他自己的工作，这个就是整个神工作的法则，发现没有？神在他救赎的工作里面，弟兄姊妹，他的法则就是这样，总是三步：启示，有人，有他的百姓在那里响应，在那里顺服，然后神就显现能手，神就在那里做事，这就是神工作的法则。所以当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十二章的时候，我觉得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讲，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帮助。好，那我们首先呢看一下这个启示好不好。这里面启示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一个逾越节首先是讲到神的救恩，对不对？这个救恩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弟兄姊妹你读过以后，我想你至少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是在埃及地到处有死亡，对不对？因为这里说没有一家不死一人的，对不对？你们以色列家没有死人，但以色列家也有死亡的，对不对？全埃及地，只要你在埃及地，到处都有死亡。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死的不一样，对不对？在以色列家死的是羔羊，在埃及人当中死的是长子，是不是？但是你发现无论你是死长子也好，你是死羔羊也好，但是你就看见每一家都有死亡，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这里面神借着这个逾越节首先启示我们到底什么是他的救恩，到底什么是福音。说到福音，很多时候我们如果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讲来讲去讲的时候，和神那个启示有的时候有点偏出去了。你读读圣经里面，等到神的救恩启示的时候，他说到福音是什么？福音首先是彰显神的公义，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有人说，哎，不是说福音是彰显神的爱吗？如果你读罗马书的话，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彰显出来，对不对？等到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才告诉我们说，神的爱正在就借此彰显了出来，对不对？实在说来，不认识神的公义，人就不会明白神的爱。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要知道一件事，罪的工价就是死，没有任何例外的。无论你是埃及人也好，你是以色列人也好，每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有哪一个人可以在圣洁公义的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呢？他若追求追查罪孽，有谁站立得住呢？所以你就看见说，在这整个的这一篇里面，他你给你读的时候，你一定有很深很深的印象，就是这里面到处都是死亡，但是这里面看见福音，对不对？因为在埃及人中间，这一个神的公义是显在律法的里面，因为人犯了罪，人得罪了神的律法，所以就落在死亡的里面，所以长子就被击杀了。在以色列中间，你发现神的公义是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对不对？在羔羊的身上显明了出来。这里有一只无瑕无的羔羊，他的成为这些以色列人的替代，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什么好，不是以色列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乃是因着神的救恩，神的审判在这个律法以外显明出来。这是罗马书第三章啊。所以你知道，当你在这里读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在新约圣经里讲救恩讲最清楚的是罗马书。你就看见说，他一上来第一章就讲到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到了第三章告诉我们说，神的义没有在律法之内显出来。为什么？因为如果在律法之内显出来，统统的长子全部杀掉，无论是不是以色列人，无论是不是埃及人，统统杀掉。但是感谢主，因着这里面有神的拯救，所以神的公义是在律法以外显出来，在恩典里面显出来，在羔羊的身上显出来了。说这是神的救恩。我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和亲爱的朋友能够明白这件事。虽然在开始蒙恩得救的时候，可能我们对这件事的认识非常的有限或非常的肤浅，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越过越发现我们所蒙的拯救越大，对不对？越过越发现神的慈爱是这样的甘甜。所以有弟兄姊妹就很喜欢一首诗歌，叫主的爱越久越甘甜。不是说主的爱开始不甘甜，然后以后才越久越甘甜，不是这意思。是说因为你蒙恩得救以后，你越过越认识神的公义，你越过越看见说，在神的公义的面前，这一个污秽肮脏的罪人怎么能够得救呢？当神的光照进人的里面的时候，认识主的爱是何等的宝贵。这是神的启示。所以这里面首先启示的是神的公义，这是神的公义的彰显。弟兄姊妹，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神非常的公义，无论你是埃及人也好，你是以色列人也好，如果不是这个羔羊的话， 如果没有这只无瑕无疵羔羊的血，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所有的人的长子统统灭掉，所有的人都落在神审判的底下。感谢主，这里面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首先启示出来，乃是神的公义，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第二件事呢，他告诉我们，他一上来就说呢，说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什么意思？刚才我们有弟兄姊妹祷告说旧事已过，怎么样，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救恩啊。你知道今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我们跟朋友们谈话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个我信主的话就需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对不对？但我告诉你，神的救恩比脱胎换骨还要厉害。脱胎换骨还是肉身，你知道吗？还是从肉身生的，好像尼哥底母一样，对不对？尼哥底母说，我怎么能够回到妈妈肚子里重新生一遍呢？他讲这话什么意思？他讲这话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脱胎换骨，这个重新做人，懂意思吗？但是主说，人若不从上面生的，若不是从天上生的，人就断不得进神的国，人就不能见神的国啊。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重新开始。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得救之前，我们所有的你以为得着的，你的博士和你的这一个这个伟大的这个思想，你的这个这些的得着，来到十字架底下，来到神的面前，统统归于无有，一切都从心开始。所以你从前的历史统统到这里结束，明白吗？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日子从哪算的。所以你知道有些人他们真的是比较属灵一点，他们过生日不过从前的生日，你知道吗？是过这个新生的生命，新生的生日，对不对？是哪一天我得救的那一天是他的生日，确实是，事实上是这样。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这是神的救恩，弟兄姊妹。今天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不明白神的救恩，不知道神的救恩原来是完全是从上面生的，一切从地上来的，在神的国里，在神的救恩里一点份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侍奉里面，有的时候我们想把这世界的东西，把我们从前所学的带进神的侍奉，弟兄姊妹，你就发现神就说，这样的话呢，就是把这个旧校带进来，对不对？这个不是神的救恩，这个跟神的救恩的启示完全相反。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见说非常非常宝贵的，头一个讲到神的公义，啊，救恩彰显神的公义；第二个给我们看见，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怎么样？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哎，这件事情盼望神来开启我们，否则的话，我们常常愿意把我们自己以为好的，把我们自己以为我们从前所得着的，把我们的博士，把我们的伟大的思想带进神的恩典的里面。弟兄姊妹，那些在神的面前毫无价值，反而成为我们巨大的亏损，成为我们享受基督的拦阻。这是给我们看见这个救恩的启示，我觉得太宝贵太重要了。且他不仅如此，他说呢，这一个等到他没有说这个一改变这个日子然后就马上就杀羔，有没有？他说等十天，对不对？这是什么意思？就讲到这个救恩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救恩不是神临时想起来一个拯救的办法，哎呀，现在人犯罪了怎么办呢？我们赶紧想个办法吧。不是，这个救恩是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所以圣经上说羔羊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对不对？创立世界以前就被杀了。你看看这是何等奇妙的救恩呢、啊！ 所以今天很多时候人以为说啊，这个救恩是人编出来的，是人想出来的，不是。所有的宗教是人想出来的，没有错。神的救恩不是，圣经上说，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对不对？为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都是照着那个时期的，很严格的，所以必须到了第十天，那才能够让他显现出来，才能够在人的手下，在那里好像去检验，看看他到底是有罪没罪，对不对？当然我们知道后面讲到很多很多，但这里面说到神的救恩的时候，我觉得太稀奇了。如果人真的认识神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的救恩，人就觉得人需要在神的面前俯伏下来，实在人没有什么可以在那里在 argue 什么，在那里在辩论什么，我觉得实在是太荣耀了。因为这一个福音乃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预备的，而且当我们在这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律法是到第几章才出来的？到第二十章才出来，对不对？这里面恩典早就出来了，所以神就借着出埃及记告诉说，神以初一直都是恩典的思想，神从来都没有律法的思想。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因着犯罪堕落的缘故，我们都有律法的思想，我们常常定罪别人，对不对？常常宽恕自己，对自己是最宽大的，对别人都是最严格的，是不是？我们都常常批评论断别人，我们就是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一样，是不是？我们看谁都不顺眼，除了看自己以外，是不是？就我自己最顺眼，那别人都不顺眼，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活在律法底下，对不对？我们的神呢，你发现他这里告诉我们，在律法还没出来之前呢，恩典就启示出来了。神是一直以恩典为怀的，对不对？这是我们的神呐，所以我们借着这一个出埃及十二章，你就发现，你就这里还有很多，是不是？你就略略的稍微，你就发现这里面对神的救恩的启示，我觉得太清楚了。如果我们真的稍微了解一点神对救恩的启示，弟兄姊妹，我们许许多多我们从前旧有的观念，我们都愿意把它除去了。因为这和神的救恩是格格不入的，是完全违背的，是完全从神恩典中坠落的，是不是？我们又活在律法的里面，对不对？受律法的捆绑，所以这里面呢，我们看见这个救恩实在太宝贵了。它是彰显神的公义，它让我们看见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对不对？这个让我们看见说神他在我们这个每一个人身上完全是恩典的，他向着我们的意念完全是恩典的意念，他从来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他总是赐平安的意念。弟兄姊妹，用这些话我们怎么能相信呢？你读读圣经你就相信了，因为你就看见说神在那个律法搬出来之前，他就先把恩典告诉我们了，我觉得太宝贵了。我们在仔细的思想的时候，你发现不仅他给我们许多这些救恩方面的启示，而且他进一步的给我们看见这个救恩的内涵，对不对？我们说这个救恩的内涵，我想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血，对不对？哎呀，你读的时候你发现这个血太重要了，对不对？哦，这个血实在是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讲，我们对这一个血的价值和这个对个血的意义，我想我们大家现在我们信主一段时间，我们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一点的了解，对不对？但在这里面呢，我们仔细读的时候，你发现呢，这一个血哈，首先呢，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必须的，对不对？你就想说，你就可以想象，如果有一个以色列人。有个以色列的家庭啊，他们说我们相信的，我们信耶和华的。不过呢，我们家里这个也听说哦，神要击杀长子，但不过我们是以色列人，是击杀埃及的长子。那我们里面呢，那么就有一只羊，这只羊的话呢，那么非常的 这个无瑕无疵，又肥又大，好，那么但是呢就摆在那里，然后呢我们就欢喜快乐，我们就赞美耶和华。那么你想想，到了半夜的时候，他们家的长子会不会被击杀？一定被击杀，对不对？这叫做什么？你知道他没有血啊。你知道很多的人哈，很多的人他们说他们相信有神的，不是所有人都说进化论的啊，很多现在的朋友都说有神的，而且我告诉你啊，他还相信独一的真神哦。哦，主耶稣是真神啊，除他以外啊再也没有别的神，我信了，得救不得救？不一定，不一定，因为很多的人他说他信了，他相信神只有一位，不错，魔鬼也信的，法老也信的，法老也相信有神的，对不对？法老不仅相信有神的，法老还经历过神听祷告的。哎呀，他说你们为我祷告，对不对？而不仅祷告，还说他还知道神会祝福了。得救不得救？不得救啊。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血是必须的。虽然你相信神，相信主是独一的真神，信得真的很好，信得很对，真的一点错都没有，但是你仅仅如果就相信到他是真神，他是独一的主宰，他就是其他都是偶像，只有主耶稣是真神，但你还不得救。如果你只有这一点的话，还不得救啊，你必须得有血才可以，对不对？那你说另外一家有血了，还要把那个羔羊的血真的杀了，那个这羔羊真杀，然后那个血就接在盆子里，他们就欢喜快乐。看，你看看我们照着遵守了摩西和亚伦所吩咐的，是不是？我们有羔羊了，是吧？而且这只羔羊是预备了10天了，对吧？我们也查了4天了，然后我们把它杀掉了，然后这血就留在盆子里面了，我们就欢喜快乐，我们就等着这一晚上，我们就愉悦了。他能不能免除长子被杀呢？还是不能。哎，你说都流了血了，今天有许多的人觉得主耶稣，哎呀，真是大爱，对不对？主耶稣都竟然爱到人，爱到一个地步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实在是太好的榜样了。从前学雷锋做好人，现在学基督做好人。这个血是流了没有错，但是他没有抹在他自己生命的门楣上，对不对？这个血还流在盆里面，主耶稣实在是为这死了，为罪人流出了血，但这个血成为他欣赏的对象。我们需要欣赏没有错，但仅仅你是在那里欣赏而已。你说主耶稣做得太好了，他是独一的真神，是吧？那么他为了罪人死了，但是呢他做的实在是非常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也愿意效法他，我也愿意像他一样来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善人。亲爱的朋友，不得救，长子还得被击杀。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这实在是太稀奇的一件事。那你说到了第三家，哎呦，你到了另外一家，哎呦，门楣真抹了血了，真的抹了血了，哎，是不是凡是抹了血的就都没事了？你看看是什么血啊，是谁的血啊？是不是那一只神所启示的无瑕无疵神羔羊的血？你说我假设我不起来，我这人很爱大家，我说我为你们死好了，我把我的血你们抹吧，有用吗？我的血有瑕疵啊，你知道吗？这个我到美国头一年，这边你知道大家都要奉献的，对不对？那会儿我还虽然还没信主，但是大家奉献的还是奉献的，对不对？要把血献出去，对不对？我到那去检查，医生说我血脏啊，不要我的血。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大陆来的，对吧？我们到，因为我们那会儿打的疫苗太多了，所以我的血里抗体很多很。其实我血很好，我觉得很多抗体。他说不行不行，你这个人抗体这么多，证明你有很多病毒在你里面，病毒太多了， 罪太多了，我自己罪该万死啊，是不是？我的血怎么能够去抹在上面去呢？对不对？不是说随随便便抹个血就可以的，不是说有人为你死就可以的，到底是谁为你死？所以你知道，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血是非常非常紧要的，是必须的。没有这个血，无论你血多么好，无论你是多么让人尊敬的一个人，你可以想象这些埃及人，埃及人他们中间，你看那天晚上他们应该哭嚎才对，对不对？但是我发现啊，你去仔细读，只有等到耶和华击杀的时候他们才哭，对不对？在耶和华击杀之前有没有人哭啊？没人哭。我觉得我早就应该哭了，哎呀，今天晚上长子要死了，我要抱着 Joseph， 对不对？哎呀，他要死掉了，最后一个抱，对不对？哎呀，最后一个晚上了，是不是？你看看耶和华说了，这个整个的这个埃及的所有长子要死掉了，是不是？但是你发现这些埃及人有没有哭的？没有一个哭的。我想他们在那，哎，觉得没有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说，你看看这些以色列人，还不如我们呢，对不对？你看看我们，你看看我们，我们是劳动模范，是不是？我们是党代表，我们是社会主义老黄牛，是不是？我们为党为人民摆上很多，对，我们从生下来到现在都是按着心过日子的。我长子那跟这个人不一样的，是不是？我们的长子那真的是 perfect， 我们的长子太好了，对不对？我们的长子真的是这个从来都没有在外边这个跟人家吵过架的，家里面这个都是光芒的，是不是？你看看我们长子多么好，他不会死的。所以你看在埃及地啊，在耶和华击杀长子之前啊，大家都欢喜快乐的，都安然睡觉。只有等到耶和华击杀的，他们才发现，哎呦，晚了！早知道这样，我们也抹点血啊，对不对？今天有多少亲爱的朋友，以为自己可以躲过神的审判，以为自己是按照良心生活，以为自己的行为可以拿到神的面前去？但是这里面我们跟看得非常清楚，必须有血，对不对？必须有血，必须有神的拯救，必须主耶稣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人才会得救。其他地位都是什么？都是流沙，对不对？都没有用的，是不是？那么不仅如此，这里面不仅仅告诉我们说血是必须的，弟兄姊妹仔细读，他告诉我们，对我想这后面这话就对我们神的儿女来讲了，对我们神的儿女来讲，血也是充分的，知道这意思吗？耶和华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看一下哈，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这个第十三节，说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什么意思？你可以想象，如果有一个以色列家里的人，他们真的是抹了羔羊的血，就是这只羔羊的血，他们抹了，生命门楣上，在他们的家门上都抹完了。那么你就看见这个家的人，他说我们太软弱了，我们这个儿子太不争气了，我们这个儿子，我告诉你，真的干了坏事，对不对？我们这个儿子真的是个浪子，对。但是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把他拉回来了，对不对？拉进屋里来了，对吧？他对什么这个血一点都不认识的，对不对？他软弱到一个连祷告都不会的，是不是？哎，请问，等到半夜的时候，这个长子会不会被击杀？会不会？不会。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看见这件事啊，我们在伯明的机会就会祷告。我告诉你，今天很多神的儿女说，我哎呦软弱得很呢、啊，哎呀，这血够吗？啊，这血够不够？我看不大够，为什么？你看我这表现这样子，你看我这，我在伯明聚会里不敢祷告，对不对？你看我这样子，你看我这平时生活里面，这个一有了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别人这个被裁员，我就吓得睡不着觉了，你知道吗？你像我这种信心，像我这么小的信心，难道这血够吗？弟兄姊妹，你仔细去读这段圣经，非常稀奇。耶和华是不是一面看这个，一面看，哎，看那个长子的表现有没有？没有，一见这血就越过去。什么意思？在耶和华的眼中，这个血够了。 哦，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我里面看见说在耶和华的眼中这个血够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刚强起来了，你反而刚强起来了。不是你的感觉够了，不是你的信心够了。你知道有的人还我不晓得，就现在传福音有时候比较难一点。你说为什么现在传福音有人还用很多什么神学的道理，你知道吗？说你没蒙拣选，你知道吗？你看你李良是蒙拣选的，李良是预定得救的，所以他得救了，对吧？那我没被预定，对不对？你看我这么刚硬，对不对？像拔老王一样，对不对？十次灾我都不怕，对不对？我没被拣选，神没预定我。如果有一个人，你可以想象，如果有一个人，他说我没被预定，我根本就没被预定，但是他真的就在那个房子里面，他就在那个抹血的房子里面，请问他得救不得救？说你照样得救。人编出什么样的理论说你没被预定，神不看的。你以为神会看预定论吗？查查预定论，看看这个人有没有被预定。我告诉你，神不看，神只看什么？神只看血。到底有没有血？只要有血，无论你是什么样光景，你是怎么样的软弱，你是怎么样没信心，你说我这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也没哭，是吧？有人说得救的时候没流出那么多眼泪了，对吧？有人得救是三天大哭，你看我这好像一个滴眼泪都没有，是不是？那这个我得救吗？弟兄姊妹，你觉着耶和华看你的眼泪吗？一看眼泪就越过去吗？一看大信心就越过去吗？一看你是预定论的你就越过去吗？耶和华都不看，耶和华只看一件事，对不对？耶和华只看有没有血。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救恩，这是神的拯救。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明白，原来我们得救完全是因这个磐石，其他都是流沙呀。你的信心是流沙，我告诉你，你的好的感觉是流沙，你那什么预定论是流沙，我告诉你，都靠不住的，神都不看的。神只看一件事，就是在你生命的门楣上有没有血。很稀奇的，如果你是以色列，你可以想象，我家里边外边抹了血，我又不敢出去，就出去就死掉，对不对？哎，不敢看的，对。你坐在家里面，你只能看见邻居家有血，对不对？哎呦，我看李良家流血，对不对？哎呀，李良家是不是蒙拣选的？李良家一定得救，对不对？那看我自己呢，看不见的，没感觉。哎呀，我就哭了，是不是？哎呀，我就为我的儿子哭啊！整天说这怎么办？今天晚上就过去了。你看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们这么都没有信心的。我儿子会不会死啊？会不会死的？因为不是看其他的东西啊，神只单单看。这里面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真的仔细读旧约这些故事，给我们信心很大的帮助。弟兄姊妹，你要好好去琢磨，血是必须的，血也是充分的，够了。如果神说够了，还有谁可以说不够呢？若神帮助我们，有谁可以定我们的罪呢？明白吗？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嘛。你就看看，你就读读，哎呀，我觉得这个你就看见这个出埃及十二章，这个保罗用八章圣经来解释的，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是太稀奇了，是不是？你仔细读啊，我一见这血就越过去。耶和华说，血够了。有谁有胆量？有谁有脸面说这血不够？主啊，不够，还得需要我哭一场，对不对？还需要我等着我有大信心，等着我来博饼聚会，是吧？等着我有一天这个感觉好了，等着有一天我用什么神学证明说我是蒙拣选的。弟兄姊妹，神根本不看，神只看这血。哎呀，我觉得太宝贵了，弟兄姊妹，我觉得今天许多神的儿女落在仇敌的控告和这个自己生命的软弱里面，是因着没有好好的来读这个出埃及记十二章。我们不懂啊，神说这个血够了，你说够不够吧？你说够不够？什么时候你看见说神说，你跟谁说？主啊，你要说够就够了。弟兄姊妹，你反而刚强起来了。属灵的事是倒过来的，弟兄姊妹，属灵的事是你先看见说神的工作够不够， 然后你发现你就刚强起来了。我们今天是盼望我们先刚强，先大信心，然后再看看神的恩典够不够。弟兄姊妹，反过来了，对不对？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这血在耶和华的眼中是够的，你就可以开口赞美神，你的口就，你的灵就欢喜，你就跳跃。刚才我们弟兄祷告的是吧，这忧愁就变成喜乐，哀哭就变成跳舞了，是不是？就喜乐灵带喜乐的油代替悲伤了，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弟兄姊妹。这个完全不是因着我们有什么好的表现以后我们才这样，弟兄姊妹，乃是因为耶和华说这血够了。你说够不够？弟兄姊妹，如果你在这件事上你还是有摇动的话，你还想踩在流沙上面的话，盼望今天你回去好好祷告祷告，你问问耶和华说，主啊，你说你的血够了，我说够不够呢？我应该说够不够呢？哎呀，弟兄姊妹，这实在是人的这个拯救的关键呢。不在乎你我的感觉，不在乎你我刚强不刚强，乃在乎耶和华眼中说这血够不够，太关键了。福音的内涵，这是血，这是头一步。第二步，不仅有血，还有羔羊的肉。什么是吃羔羊的肉？今天有解释。我想我也说别出心裁啊，在这里好像随随便便讲一个，不，我觉着照着主圣灵的启示，吃代表联合，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什么是羔羊的肉？这个肉和血有没有分开？有没有分开？分开，说到这是代表基督的死。救恩的内涵，头一步是看见血，神说够了就够了。第二步，救恩的内涵乃是看见我们什么时候在信心里面和他的死联合，我们就必在复活的行动上与他联合。这是神的救恩。弟兄姊妹，今天许许多多的人只愿意吃，或者愿意受学，看见了，赞美了，感谢了，但是呢，你就发现在吃这个羔羊的肉的时候有问题。这里说的不可以吃生的，对不对？不可以吃煮的，只能吃烤的。什么意思？弟兄姊妹，神审判他的儿子，神把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神让我们所接受的必须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是和基督一同钉十字架，这是神的救恩。什么要吃生的？生的是不经过烤的，对不对？是说我接受血，我在血里面我躲过去了，我躲过永远的审判了，但是我放纵我自己的肉体，我拿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什么是吃主的呢？主的是受苦。你知道有些神的儿女，他们知道放纵情欲是错的，他们就来个禁欲主义啊！从前啊，这网就随便看的，是不是？啊，电影随便看的。你大家知道啊，这个是拿神的恩典当众情欲的机会了，对不对？这个是说这是吃生的，对不对？那我们就吃煮的好了，我们就把这个电视机砸了，对不对？把这个网砍了，不要网了，对不对？这是不是就得着神的拯救了呢？是不是我们就属灵了呢？是不是我说我们从来都不上网了，也不看电视了，也不看报纸了，我们躲在施洗约翰躲在旷野去了，我们就属灵了呢？这个就叫吃水煮的。神告诉我们，不是放纵情欲，也不是禁欲，乃是把我们的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吃烤的，哎呀，我觉得这个救恩启示的太宝贵了。今年多少神的儿女落在放纵前面吃生的，吃生的你就发现你在见证上就没有份了，对不对？从民众就剪除了， 名中剪除的意思就是你在你生命中绝没有见证的，对不对？你说我禁欲，我这些都不要，我这个人，我告诉你，真的什么样的这个事情都不摸了，不属灵，因为你觉得你自己了不起啊，是不是？你觉得你太属灵了，对不对？禁欲主义不是神拯救的方法，那是世上的方法，那是世上的小学，对不对？那是宗教。弟兄姊妹，什么救恩？乃是把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已经同钉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完全自由了，多么荣耀的救恩呢、啊、所以要吃烤的。今天你发现神儿女的软弱，头一个是不认识血，觉得血不够，我看血不够，我感觉血不够，我自己觉得血不够。你知道人的预定很有意思，我发现这个有人跟我，你说在福音有时候既然讲预定论，你知道吗？我说云总不能讲预定论，你知道他们不会懂的，对不对？你知道他们讲预定论，你说这个人讲的预定就是你这是这个半产品，对不对？将来你虽然得救了，但是将来你就到一半。我告诉你，圣经里面一讲到预定的时候，都到永远都到了荣耀里，对不对？神预定我们得荣耀的，每一个被预定都得荣耀的。人的预定是越预定人越少，对不对？神的预定越预定人越多的。你知道人用自己的聪明，用自己的污秽的头脑想出来的东西，神都不看的。神今天只看羔羊的血够不够。第二，神是说你到底吃什么肉。今天许多神的儿女吃不烤的肉，要不然吃生的，要不然就吃煮的，所以在属灵的道路上一直不能往前去，受律法的捆绑，以为自己得着了，但里面一点都不开心，一点都没有救恩的喜乐。弟兄姊妹，我们吃错了，我们要不然就吃了生的，要不然就吃了煮的。主说不能吃生的，也不能吃煮的，只能吃什么？烤的。而且这个烤不仅如此啊，你发现后面很稀奇了，吃烤的，然后马上就和什么同吃啊？无酵饼。什么是无酵饼啊？酵在圣经都指的罪说的，对不对？无酵饼是指的主耶稣圣洁无瑕疵的生命说的。你什么时候与基督的死联合，弟兄姊妹，这个圣洁荣耀的生命就在你里面发动了。我们在这一生道路中间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看读后面，逾越节马上就是除酵节，对不对？七天什么意思？这一生都是这样。你要靠禁欲主义的话，我告诉你，那都在人面前，我告诉你，对不对？心里面的苦毒你胜不过的。但是如果我们吃烤的，弟兄姊妹，这个烤了以后，你跟基督的死联合，后面就是无酵饼啊，对不对？多宝贵啊！不仅无酵饼，还有什么苦菜啊？苦菜是什么？你说圣经里面都有解释。我个人觉着这里面哈、啊，你读这个保罗书信，读到这个提多书的时候，他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如果你说你是吃烤的，如果你说你在地上，在人中间，在家庭里面，你在公司里面，在学校里面，你过的是一个圣洁的生活，而每个人都给你拍掌，每个人都说你好，弟兄姊妹，大家都说你好的时候，你有祸了，你没有苦菜吃的，你没有苦菜不对的，苦菜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见证。如果从来没有一个人因着你给他传福音，给你脸色看的话，弟兄姊妹，你那个福音传的有问题。我不是说我们故意去找人家的麻烦，不是，而是说你发现人告诉我们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凡是吃这无酵饼的，都有一个苦菜的，都同吃的。哎呀，我是觉得你阅读这里面对于救恩，我们今天在属灵上的经历，这启示太明亮了，对不对？这是第二方面。头一个是吃，是接受这个血。今天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人如果还不知道这个血的价值，还 还以为说要你有一天看见这个血的价值你才得救的话，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你就一直软弱。不错，有一天我们真的要看见这血的价值，我们越过越认识这个血的价值，我们就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这是对的。但是弟兄姊妹，神不是因着我们看这个血多么有价值，弟兄姊妹，乃是因着他说这个血够了就够了。哎呀，弟兄姊妹，真的盼望我们从这些软弱里走出来，不要仇敌的捆绑和控告。第二个，要知道你吃的是什么肉啊，你吃的是生的吗？吃的还是水煮的？今天我们说我们接受了，我们接受主了，我们与他的死联合了，但是你吃的是什么肉啊，弟兄姊妹？要吃烤的，不能吃生的，也不能吃煮的，不能放纵情欲，也不能够有什么所谓禁欲主义，这些都是仇敌的诡计。后面你再往下读，非常的稀奇，不仅仅看见我们有血，实际上第二个就是十字架，对不对？第三个，你发现他们怎么吃啊？坐那儿吃，躺那儿吃，翘着腿吃，摆个桌子吃，站着吃，对不对？然后呢，竖着腰，拿着什么？拿着杖，对不对？那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从此在这个世界里是什么？自律的，对不对？这是神的救恩呢、啊。救恩的启示的第三步，救恩的内涵的第三步，就神的儿女今天在世界上不再是过这个扎根的生活，对不对？乃是过一个寄居和客旅的生活，是不是这样？你看看这个救恩启示的多么清楚，对不对？是不是？不仅如此，我想时间缘故，我讲快一点。后面他特别提到一件事，他说这个逾越节是耶和华的逾越节，你们看到？哎，这啊。十四节是吧？十一节，对，十一节，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什么意思？这是救恩内涵的第四个方面，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要明白什么叫耶和华的逾越节。那明明是我们过逾越节嘛，对不对？怎么叫耶和华的逾越节？逾越节指的基督说，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叫逾越节？你知道什么叫神的救恩吗？神的救恩乃是神召我们进入到他儿子的交通里面，这才是神的救恩的目的。神救恩的目的绝不是消极的，绝不是只是让我们看见血，看见血是太重要的一件事，绝不是光让我们吃点肉，弟兄姊妹，吃肉是太重要的一件事，也不仅仅是在地上过一个寄居的生活，弟兄姊妹，福音最大的宝贵乃是耶和华的逾越节，乃是神召我们进入到他儿子的交通的里面。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个羔羊是怎么烤的，你知道吗？今天很多神的人就是吃一点腿的肉就觉得哎，饱足了，有点能力就可以了，对不对？全羊啊，哎呀，你就发现里面什么都连头，对不对？带内脏什么都烤，对不对？都得吃啊。你有没有想到基督所赐给你的丰富有多少丰富，你知道吗？你光经历了神的安慰就够了，你光经历了基督的能力就够了吗？还有头呢，头代表神的智慧啊。哎呀，弟兄姊妹，你稍微经历点神的智慧在你生活中呢，你多少的烦恼都过去了，对不对？什么什么这些什么预定论你都不会受，都不上当的，对不对？什么撒旦深奥之理，那理都不要理他，是不是？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要经历的太多了，对不对？基督的忍耐，基督的温柔，基督的圣洁，基督的公义，基督的救赎。弟兄姊妹，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一切的一切，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喜乐的泉源，他是我们里面完全的满足。弟兄姊妹，这一个整个的羔羊是整个的烤来给我们享受的，这是神召我们的目的。神召我们乃是进入到他儿子的交通的里面啊，太荣耀了。而且你发现这只羔羊从来都没有说不够吃的，对不对？ 你说就有一家人他们吃不了有，对不对？哎，我们家人太苦，我们家只有四口，我四口要吃一只羊，我跟你讲那都要生胃病，我告诉你。那我们至少在我们中间再多叫几家来吃，一只羊很多的，对不对？那有人大胃王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我告诉你，就算你大胃王，就算你们家有二十几口、三十几口，你说魏立雄他们现在全家照出照片来，四十多个人，哇，四十，那他们家，哎，能不能宰两只啊？能不能？能不能？不能啊！一家一只，我告诉你，无论你家有多少人，我们单报，假如算一家的话，我们一百多人，我告诉你，宰几只羊？恩典永远够用，多宝贵！因为这是把我们带进神儿子的交通里面，而且你发现这个羔羊的肉，不仅它是丰富的，它是恩典够用的，而且它永远新鲜的，不能留到早晨的。不仅如此，这个肉不能带到外面去，对不对？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在祭以外享受不到神，稀奇吧？稀奇吧？今天很多人说我活在血气肉体里，我也享受神的恩典。No, no way。在房子之外没有，对不对？不可有一点点带到房子之外，对不对？哎呀，你仔细读圣经，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在我们生命中，我们为什么软弱？我为什么经历不到主？我们为什么在这趴着，以为自己是软弱，是天经地义的？弟兄姊妹，那都是魔鬼的诡计啊！根本我们不认识神的救恩呢。我觉得如果我们被神的圣灵开启，常常思想神宝贵的救恩，弟兄姊妹，我们天天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是被带进神儿子的交通的里面，多么丰富的救恩呢！弟兄姊妹，这里面所启示的我觉得太宝贵了。我不晓得你觉得是不是这样解释，有人说我不同意你这样解释，没有关系。弟兄姊妹，我这不是在讲解，这是我们生真实的经历，这是主的话所告诉我们的，是不是？今天多少人盼望在基督以外找恩典，你找不到的，在基督以外没有恩典，因为神把所有的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放在谁里面啊？放在基督里了。你怎么还在基督以外去找这些东西呢？你说我不要活在基督里，我就在基督里讨厌，我就这就不受这个限制，是不是？我就要活在自己里面，我就活在世界里，我就活在罪里面。弟兄姊妹，没有恩典，转向主。你什么时候转向主，主就转向你。这是救恩的，这是救恩的启示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我真的是觉着，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因为道理知道太少了，所以我们软弱，不是，是因为我们自以为我们明白了，所以我们被自己欺骗了。嘿，有个弟兄讲到说，其实人最会被一个人欺骗的就是自己。你不要以为人家都骗你，你说今天这张三骗我，明天李四骗我，我告诉你，其实就你自己骗你自己，真的是这样。在救恩的事情上，我们发现许多神的儿女自己骗自己，自己以为自己以为得着了，实际上一直落在黑暗捆绑痛苦的里面，享受不到这一个神儿子的交通啊。当然这段圣经还不停在这里，时间的缘故我稍微提一下就可以了。他告诉我们什么是信心，这个大家都很关心，因为这个信心太重要，对不对？很多时候交通我要大信心，我要什么信心？我告诉你，这里读信心的时候，他讲只有两件事情，你看，你去仔细读，这个信心是什么？这个信心就是牛膝草，对不对？有人说还不用稻草啊，不用别的草。我告诉你，这个牛膝草为什么用这个牛膝草？你知道吗？因为牛膝草是所有植物中最小的，对吧？因为当这个所罗门在讲论智慧的。从这个黎巴嫩的香最高的，对不对？植物中最大的，到什么墙头的牛膝草。对不对？那你看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牛膝草告诉我们说，你知道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肯谦卑来到主面前，对不对？第一，第二呢？这个牛膝草很有意思，这个牛膝草像毛笔一样，它一沾那个血啊，全吸进来了， 这就叫做信心。信心就是只接受，完全的接受神所做的，没有沾别的东西，对不对？完全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功，这就叫做信心。就是信心，就是说主啊，如果你说这血够了，我就说够了。虽然我今天软弱到一个地步，连祷告都祷告不出来了，虽然软弱到一个不信到一个地步，我都觉得我应该出去放放任自流了，我都觉得神都没有预定我了，神都没有拣选我了。但是主啊，只要你说这血够就够了，这就是信心。你就发现你反而刚强了，你反而有心了，你反而丰富了。兄姊妹，你原来好像觉得神遥远的不得了的，就因为你承认说主啊，只要你说够就够了，弟兄姊妹，你反而刚强了。这就是我们属灵的经历。不仅如此，还有外邦人，对不对？哎，这些外邦人很有意思，这些外邦人绝不能享受逾越节的宴席，对不对？如果在我们中间你还没受洗啊，不是，对不起，你还没有信主。其实你还没有信主的话，你是不能碰饼杯的，真的是这样。这是主的话说得很清楚，对不对？要不然从民中剪除的，什么意思？就是你就要经历到这个许多亏损的。所以我们不盼望你受亏损啊，因为你如果不照着礼来吃的话，是吃喝自己的罪啊。哦，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谁愿意吃喝自己的罪呢？对不对？但是呢，你就发现这些外邦人他们也可以享受逾越节的宴席，怎么能享受呢？啊，割礼啊，对不对？什么叫割礼啊？要十字架，那当然，那这个东西外邦人这个一下子经历十字架，它很难的一件事，是吧？实际很简单。圣经里面说的这个的时候，我个人的理解是说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割礼是什么意思？是他在未受割礼之前因信称义的一个见证。换句话说，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我们受洗嘛，很简单。你不要以为受洗是个仪式，受洗不是仪式，受洗是你信心的一个印证。你的信心在你里面，谁也看不见，对不对？当我迈出去，愿意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所有人都看见我的信心，对不对？那你说，那有的人根本就不信，他钻到水里去了，是吧？那你不用担心嘛。因为那个败子啊，主会把它薅出来的，对不对？你不要去薅它，对不对？到审判的时候，主就把它显出来，你不要担心这件事情。我告诉你，有人真的就没有信就钻进去了。我告诉你，神非常信实的，他钻进的那个礼拜，神就告诉我们他是假的。耶和华仍然为王，你怕什么？但是我们不要去管那些败子嘛，对不对？你既然是了麦子了，对不对？你既然是信了，对不对？你就有一个外面的什么印证嘛，对不对？有个见证。弟兄姊妹，受洗乃是我们里面信心的一个见证。外邦人就因着这个见证就进去了，对不对？他们就进到这个房子里面，一进到这个房子里就享受神儿子的教训。信心，你就发现圣经讲得很清楚啊，信而受洗的怎么样？必然得救嘛。这不是我说的，圣经上写的嘛，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旧约圣经啊是图画，把新约圣经很多我们不明白的道理把它画出来，我们就明白了，对不对？而且呢，这里面不仅给我们看见整个救恩的这样的启示，救恩的内涵，让我们看见救恩的路，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信，对不对？就接受，就顺服就好了，对不对？后面就看见说，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所有的一些的经历啊，因为时间缘故，稍微提一下就好了啊，这个。头一个就释放，对不对？不仅人释放出来了，什么释放出来了？财物都释放出来了，所有一切原来抓得紧紧的放不了的都放出来了，对不对？多稀奇，原来都被世界抓住的，对不对？哎，你要知道啊，弟兄姊妹，我们原来这个人是被世界牢牢抓住的，我们的钱财呢？谁抓住啊？你说我抓住，我把它放在银行里，弟兄，不是的。是你我里面的世界把它抓住的。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在这样享受主的血，吃主的烤的肉的时候，弟兄姊妹，在我们身上有个荣耀的释放。弟兄姊妹，不是劝勉的，我们的弟兄是提醒我们，不是要求我们，对不对？ 我们弟兄提醒我们不要偷窃耶和华，弟兄那个是提醒我们，弟兄姊妹，那个根基在哪里呢？那个根基在出埃及啊，你看见没有？这里面人是释放，对不对？请问那财物呢？都从埃及人手里怎么样？释放出来了。这是神的救恩呐、啊！这是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我们真的是享受了基督的血，吃了基督那个烤过的肉，在我们身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就释放嘛，对不对？我们喜欢那个诗歌，释放，释放，荣耀，释放，对不对？唱了半天释放，但是我们这个人绑得很紧的。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吃肉嘛，对不对？吃错了肉了，至少头一个。第二个，他说这个是耶和华，不光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耶和华的什么？耶和华的夜，这多难理解。耶和华还有夜吗？耶和华没有黑暗，对不对？有黑暗吗？在神毫无黑暗，对不对？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神今天没有让他的儿女脱离黑夜的这个环境，但是我们能不能过黑夜的生活呀？今天很多神的儿女过夜生活，你知道吗？可耻啊！我们在黑夜里不能像世人一样同奔放荡无忌的路，对不对？我们虽然在黑夜里，我们却过什么白天的生活？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还是什么白昼之子？明白了吗？哎呦，我觉得这里面讲的太荣耀了，就而且最后。耶和华的军队，那更让我们不明白了，对不对？那也我们这是像军队吗？你看我们这些人像吗？乌合之众嘛，人都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跟还打仗呢，对不对？我告诉你，你不用担心，那个时候打仗跟今天打仗不一样。今天呢，还三什么这个三军统帅住在白宫，对不对？写个什么 telegram 一发出去，然后这些兵就出去了，对不对？那个时候打仗啊，谁出去啊？王出去，你知道吗？哎呀，弟兄姊妹，你怕什么？我们的王在前面，在他的百姓中有欢呼王的声音呢。弟兄姊妹，他得胜，你就怎么样？你就得胜，对不对？他往前，你怎么样？你就往前。哎呀，弟兄姊妹，这是救恩呐，太荣耀了，弟兄姊妹。如果当然这个，我要时间缘故，我们就停在这里，好吧？但是这一章。我觉得无论在我们中间你有没有得救，我觉得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我觉得都太重要了，让我们从许多我们自己的捆绑、软弱、失败、欺骗里面被拯救出来。愿神借着这些话向我们的心里面来照亮。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在你救恩的面前实在要俯伏敬拜，主，这个救恩实在是我们从前眼睛没有见过的，耳朵没有听过的，连人心都没有想过的。但感谢你，借着你今天你宝贵的话语，借着圣灵今天开启了，主，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着的实在是何等荣耀的救恩呢。主，真愿你自己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开启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都能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都抬起来，把信心的头都抬起来，高过我们四围一切的仇敌，让我们能够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主啊，愿你的话这样来激励我们，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